岁月如梭，转眼间就到了十月中旬了，现在正是韩国秋天的鼎盛时期。蔚蓝的天空，漫山遍野的丹枫，正是在阳光下散步的好时候。从首尔坐车往南走，约一个多小时即可抵达京畿道水源。水源是一座有100多万人口的城市，在市区到处都能遇到朝鲜王朝时代的传统古迹。1997年，水源华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华城围绕水源而建，全长5744米。在水源旅游，无论在何处都能看到城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请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洪彩义导播为我们带路，介绍朝鲜王朝时代的伟大建筑水源华城。说起水源华城，就不能不提在朝鲜王朝后期掀起的文艺复兴的正祖大王。在正祖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司道世子成为了党派之争的牺牲品。1776年，正祖登基，成为朝鲜王朝第22代国王。他将父亲的陵墓移至交通四面八达的水源，并在水源建造了华城。正祖执政时期，朝鲜王朝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高度的发展，从农业社会发展成为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名为实学的新学问大放异彩。正祖希望在华城实现他理想中的新时代。水源华城的西边有八达山，东边地势较低，城墙建于高低不平的自然地形上，与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华城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北门长安门是正门，正祖从位于北方的首都汉阳出巡水源时，就是从北门长安门入城的。华城的城门较为特殊，在城郭正门前还另外有一个半圆形的瓮城，瓮城围绕城门而建，就好像有两个城门。瓮城旨在遏制敌军，直接攻打城门，也因为有两个城门，长安门就显得更加雄伟壮观了。
我们在首尔见到的王宫，从城门走入呢就是王宫了。水源华城则不同，城门前有瓮城围绕，从瓮城城门进入之后才是长安门。因为有瓮城围绕，就像是个要塞，和首尔的城墙不太一样。
长安门是石造圆形门楼，约有2层楼高，上方是韩式屋顶，规模比汉阳的正门、国宝第一号崇礼门，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南大门还要大。从长安门后边的阶梯往上走，在门楼上能看到一个较为宽敞的平板床。
这个平板床是供游客休息的地方，但在过去啊，这里并非休息之处，而是监视敌军动向的地方。现在访问华城的游客可以暂时坐在这里休息。
화성을방문한사람들이잠시쉬어가는그런쉼터가있네요。
城墙上有很多长宽约30厘米的瞭望孔，可以观察敌军的动向，也可以发射火炮。在长安门城墙往上走，看到墙边插了一排黑色的旗帜，插黑旗是表示城墙的位置是在北方。
城墙上的这条路宽约2米，距离地面约有5米高，人们可以在城墙路上行走。
华城城墙高4至5米，以巨大的石块为地基，是使用花岗岩铸造的， 根据记载，共动员了11800名匠人，使用了695000个砖块、200000块石材和530000个屋瓦，建造了长达5.7公里的城郭。负责建造城墙的著名学者丁若雍发明了举重机和辘轳，利用举重机和辘轳搬运又重又大的石块和砖瓦。本来建造华城这样的城郭需要10年的时间，但利用这些机器仅用了2年0.3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城墙上还按照一定距离建造了很多可以发射炮弹的炮孔。在城墙上往前走，还能看到存放武器或监视敌军动向的房间、秘密通道、放枪或开炮的地方以及士兵休息的地方。华城的构造较为特别，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突出的地方，突出的地方被称为是制城。制城是为了从两边攻击敌军时使用。解说是杨京吉介绍说，
制城是水源华城的一大特色。制城的制是制机的制，制机喜欢攻击对方，所以利用制机的特点建造了制城。城墙上突出的部分就是制城，如果敌军接近城墙，就可以从正面或者左右两侧攻击敌人。
制城构造独特，增添了华城之美。在城墙路上遇到了一位中年妇女，她因为喜欢华城，已经到华城参观了有十多次了。
城墙上的制城很美，炮楼也很美，在士兵站岗的地方还有火炕，在天气冷的时候，士兵可以到火炕上休息，休息好了以后再回去站岗。从这些地方来看，我们就知道正主大王是多么爱护士兵和老百姓了。
正主大王의군사를사랑하는마음、백성을사랑하는마음이런게다느껴지고너무이뻐요。
在城墙路上走了一段，看到名为西北空心墩的独特的建筑。西北空心墩已被政府列为国宝，是一个可以监视敌军动向和进行攻击的军事设施。
这是一个约3层高的四方形建筑物，非常的雄伟和壮观。一层是用约30厘米的花岗岩建造的，二层是用砖块，三层则是韩屋瓦房形态的屋顶，是个非常独特的建筑物。
正祖在出巡华城时看到西北空心墩之后龙心大悦，他曾说，这一建筑物在我国首次被建造，可令人尽情的观赏。在西北空心墩旁边的华西门上还刻有当时进行工程建设人员的名字，时间久了，雕刻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了。在华西门的旁边有一条前往八达山的上坡路，如果觉得上山吃力，可以乘坐华城御车。华城御车是围绕整个华城转一圈的旅游车。
드디어용모양을한화성열차가출발합니다。
华城御车的外观看起来就和一条龙一样，前面是汽车，后面拖了3节车厢，游客可以坐在车厢内。车开了以后，迎面迎来的微风让人感到很清爽。
华城御车由一辆汽车和3节车厢组成。汽车是朝鲜王朝最后一位君主纯宗皇帝乘坐的汽车。3节车厢的外观就像国王乘坐的轿子。御车经过南门、八大门以后，一直开到了水源川。水源川两岸有一些柳树，在微风吹动之下，垂柳迎风起舞。洪彩义导播在八达山的山腰下了车。
화성에서가장높은곳에위치한서장대를가기위해서
我在这里下车是因为想去西将台。西将台是华城最高的地方。 下面很热闹，可是这里却很安静，还有很多树木，空气非常好。在前往八达山山顶的路上，看到了地上涌出的泉水。上西降台要走很多台阶，前面有个路标，上面写着西降台250米。没走多久，口就有点渴了，喝口水再走吧。这里有矿泉水。喝了清凉可口的泉水，但觉浑身上下都是力气，加足力量往八达山上走。西降台是个军事指挥处，帐祖就是在台上指挥士兵操练的。登上西降台的二楼，眼前豁然开朗，城郭内外尽收眼底。
站在西降台上能看到整个水源市，风光就好像一幅画一样展开。这些在朝鲜王朝200年前建造的建筑和以后建设的现代化建筑实现了调和，眼前的景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匾牌上的西降台三个大字是正祖亲笔所写，字体刚劲有力，体现出正祖力图完成政治改革的理想。
我们是乘坐华城御车来的，当时正祖呢是骑马来到西降台，亲自指挥士兵操练。我们似乎能感受到正祖大王的威严和气质，能想象出当时正祖大王练兵时的情景。
从八达山山顶朝向南门八达门往下走，感受到了秋天的气息。
在幽静的路上散步，心中觉得十分的平静。城墙是根据地势高低建造的，很自然也很美丽，不会觉得这是因为战争而建造的军事设施。这里有蔚蓝的天空、树木和秋天的阳光，还有随风飘扬的旗帜和虫鸟的叫声，是一个非常适合在秋天旅游和充满浪漫的地方。
红彩一导播在华城遇到了一位加拿大游客肯德尔·卡斯伯，他说他很早以前就想到韩国的水源华城来参观了。
This view is relaxing and peaceful.
古建筑很美，悠久的传统和文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因为想体验韩国的文化和传统来到韩国，在华城旅游让我觉得很舒适，风景特别美，是我很久以前就想来的地方。雄伟的城郭围绕着美丽的城市和周边环境一道，形成了美丽的公园。很多人离开繁杂的城市来到此地享受美好的大自然。
Enjoy the view and get away from the city and relax in nature.
八达门担任了水源交通枢纽的角色。正祖在建造八达门的时候就拟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想把水源华城一带建设成为交通四通八达的商业城。在经过两个世纪的今天，八达门成为市区的交通枢纽，周边一带形成了大市场，成为人来人往的闹市。可以说正祖实现了他的理想。今年是水源华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周年。水源华城还拥有一项伟大的世界遗产——华城城邑仪轨。华城城邑仪轨用图文详细地记载了从建造华城开始到投入的材料、预算和参与人员等内容。
水源华城的历史虽然仅200多年，然而却聚集了近代城郭建设的精华，也是为了建设强大国家的年轻国王及支持其信念的大臣和百姓的合作产物。水源华城是18世纪朝鲜王朝时代理想中的未来之地，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水源华城，在下周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水源行宫和访花随柳亭。同时，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一个小时的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